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九章第九章从18节开始，然后到第九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第九章后面的这一部分经文，《创世纪》第九章18节到19节，我们先来看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我们来看。18节哈，说从方舟出来的这个是谁呀？是挪亚的后裔挪亚的后裔，闪、韩和雅弗。注意最后这半句说并且那个韩，注意哈，这有那个韩是谁的父亲？是迦南的父亲也要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哈。这个创世纪第九章18节往后，就是创世纪第九章最后这几节哈。表面看呢，好像在讲这个韩的事情，但是其实的重点呢，是让我们往后看，看到关于谁的事情，迦南的事情。因为这里特别强调哈，那个韩是什么人，那个迦南就是什么人。韩是谁啊？迦南的父亲。也要说接下来呢，会讲到在第九章结尾这一部分呢，韩对他父亲挪亚所做的那些恶事，以及你往后看第十章韩的后裔，尤其是韩后裔当中的迦南被上帝咒诅这个事情。而韩的儿子迦南就是到后来以色列人进了旷野，出了旷野，然后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仇敌就是神要吩咐将迦南人灭绝净尽。为什么呢？迦南人到底哪里可恶呢？你去看看他的父亲韩，你就知道迦南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说这个创世纪当中呢，就记载了这件事情，重点呢是关于迦南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要看哈，我们上次讲过哈，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以及那些跟随他们的那些动物进入方舟，他们呢在那个时代呢经过洪水受洗得救，这其实是一个预表啊，就预表呢在末后的时候呢，神的民呢进入新天新地啊，挪亚和他的那些后代还有那些动物进入了当时的那个新天新地啊。其实呢那只是个暂时的啊，因为后来呢人还是继续去犯罪啊。我们也知道呢，在挪亚的后裔里边呢，虽然经过洪水得救了，但是里边有个人最后成了魔鬼，就是谁啊？韩。所以说这个挪亚呢时代的这个洪水也好，包括他们出了洪水，其实这里的这个事情呢，它是指向末后的，就指向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洪水之后，挪亚的儿子里边的韩，包括韩的后裔当中很多人其实就成了魔鬼啊。我们来看十九节，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后裔，并且呢从他们呢，注意哈，原文是被打碎了，分裂到全地啊。第十章讲到挪亚的这三个后裔，他们在地上立了很多国家啊。这个词是砸碎的，砸碎分开的意思，就是打成一碎成一片片的啊。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十章5到31节哈，就创世纪这第十章5节啊，提到这个韩的后裔啊，你看提到这些人的后裔呢，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然后后来呢，有韩的后裔、闪的后裔啊，都是这样讲。创世纪10章32节呢，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着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其实呢，创世纪第10章和11章呢，实际上在讲洪水之后呢，人呢聚在一起抵挡神，由宁怒开始，但最终呢被神打散，然后变乱了语言，最后分散到了什么全地的一个过程。创世纪的11章8到9节提到呢，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的全地上，让他们的语言变乱，然后就分散了。所以说这十九节开始呢，开始引出之后人类如何分散到全地啊。然后你注意到哈，这个到第创世纪第10章22节到25节的时候哈，那个闪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叫希伯的儿子法勒啊，说那个法勒是什么意思？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人怎么分地居住啊。到法勒那个时候呢，这个事情是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来看这个2节到23节啊。 挪亚造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的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不看就不见父亲的赤身。啊，我们看20节到23节哈。注意二十节，看二十节。荷尔本说挪亚做起什么农夫来？原文不是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挪亚成了土人啊，这个字哈，原文就是说土人啊，土地的土人啊，说然后他栽种的话，这个土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哈。你看创世纪2:19啊，耶和华用什么？用土造成。还有创世纪3:19，直到你归了什么土？尤其是注意最后一个3:23，耕种他所出之什么之土。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从这里要明白啊，挪亚呢是神的儿子，挪亚是上帝的祭司，挪亚是一个什么？挪亚是一个做属天侍奉的人，是一个做属灵侍奉的人。但是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挪亚开始从事什么属土的侍奉，属世界的侍奉。注意哈，土人属世界的侍奉，就这么个意思。然后我们看上下文哈，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的呢弟兄可能不太明白，他说这个葡萄园，他到底是因为圣经也说过啊，上帝的葡萄园。但是呢你这个要看上下文，这里啊这个挪亚栽种葡萄园并不是说建造教会，你要明白栽种葡萄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饮酒。所以说这是一个属地的侍奉，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侍奉。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日子过得太好，或者说洪水之后呢没有什么仇敌去逼迫他，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走入了这种状态。所以说很明显，挪亚在这里他栽种这个葡萄园并不是为了进行什么属灵的侍奉，也不是说见到教会，只是想喝两口酒啊。而且呢这个你看箴言书23:29-35，就提到这个红酒葡萄酒啊，和调和的这个酒啊，它是引发什么情欲的，引发情欲，箴言说情怀还有放荡啊。也就是说这里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肉身的享受，或者说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啊。然后这个传道书10:9说酒能使人什么快活啊。然后大家再注意一点哈，挪亚是洪水前后的在地上的上帝的祭司，是神的仆人，用摩西律法上说就是分别为圣归神的人。而你看民数记6哈，神禁止什么这种全职侍奉的人去饮用葡萄汁，包括吃葡萄树上结的果子。你注意到没有哈？看民数记6哈，他要远离清酒和浓酒，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和制皮所做的物，怎么样都不可吃。在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说这里呢，从创世纪到摩西律法其实有很多事情是相通的，原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因为你是分别为圣的祭司啊。所以说呢，挪亚在这里呢他明显做错了啊，后边的结果他喝醉了也证明他确实做错了啊。我们来看新约圣经警告我们哈，门徒呢要远离这个醉酒，免得放荡，因为这个醉酒啊和这个醉酒的事情，它跟圣灵的恩赐是敌对的。以弗所书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被圣灵充满啊。神呢在新约圣经呢也警告他的仆人谨慎自己，免得因醉酒陷入放荡啊。说你看那仆人若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怎么样吃喝醉酒。而且哈，我再说一遍，这个醉酒啊，它在圣经当中应用到今天这个牧师的侍奉，它有什么样的含义？在教会当中其实就是说，在今天来说，一个牧师和教会，包括那些在教会做工的基督徒要注意，你不但要远离这种醉酒和放荡，你也要避免去沾染这个世界那些异教的思想、世俗的小学，包括一些属世界的一些运动， 包括一些政治运动，包括一些就我们之前多次强调的那些什么上街运动之类的那些情怀的东西，你不要去参加，因为这些里面都带着情欲和情怀啊。有的打个基督教的旗号，打着保守派旗，它并不是的。你发现里边没有关于聚会，里边并不把人带到教会，并不是使人认罪悔改，里边充满了这种情怀和放荡在里面。所以说挪亚这个牧师在那个时代，他就染上了这个醉酒和情怀还有情欲的事情，所以说他最后跌倒了啊。这里一定是指向侍奉的啊。我们来看，说他喝了酒然后就喝醉了。注意这样哈，说之后在他帐篷里被发现了，被发现或是被显露的意思，你要注意哈。挪亚呢，这个分别为圣的人，因为沾染了神放荡啊和神充满情怀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在哪里哈，自己的帐篷就赤身露体了，就成为了羞耻啊。你要注意这个自己的帐篷，这个帐篷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教会，自己侍奉的地方啊，住帐篷的人。所以说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哈，他不专注于讲道和侍奉，他没事啊上社交媒体啊去看一看那些属世界的东西，或者一些啊能够满足我感官需要，我觉得让我非常有情怀，让我觉得非常高尚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人他最后在侍奉的时候，他就会沾染这些不洁的东西，甚至能够影响他讲道的恩赐，包括最后有的人会完全失去讲道的恩赐。最坏的结果就是你站在讲台上胡说八道，你好像一个没穿裤子的人，就在这说的，在你自己的帐篷里边就跌倒了，在你自己的侍奉当中呢就没有穿裤子，就在那里就赤身露体了啊。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圣灵的恩赐跟醉酒啊，跟情怀，跟属世界那些宴乐，属世界那些情怀那些东西啊，是完全不沾边的。那些属世界那些情怀那运动当中，圣灵不在里边的。我告诉你，圣灵只是在你教会你跟仆人讲基督的时候，你带领弟兄姊妹认罪悔改除教的时候，这时候圣灵才与我们同在啊。如果我今天说大家上世界上去搞一些什么东西，那么圣灵就离开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来说，我们要警惕那些悦人眼目的东西，尤其一些打着基督教旗号所谓的保守派的一些悦人眼目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追求你心灵的愉快和感官上的愉悦，它跟圣灵的恩赐跟真理是不沾边的。并且呢，所有参与这些东西的这些牧师传道人，他会在自己的帐篷当中成为赤身露体，在侍奉上成为什么沾染不洁的。所以说你看利未记十章八节哈，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什么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我们看到到摩西五经那个时代，上帝对这个全职侍奉的人要求是更严格，这个定力实际上直到今天。这句话什么意思？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什么在这个祭坛上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因为喝了酒嘛，因为沾了情怀嘛，就在讲台上讲一些跟基督信仰没关系的事情，或者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情怀的事情啊，那些世界的事情，世界的道理。所以说一方面呢，不沾染这些东西是为了避免你啊在侍奉的时候染上情欲，染上情怀，在神面前担罪而死了。因为帐篷啊就是教会，教会是圣洁的地方，尤其作为一个，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仆人，我不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不能在这里讲世界的东西，否则的话一团天火下来就烧成灰了。越是曾经恩待过的，越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上帝越是越严的，上帝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管教的。所以说你不要简单的看到一个喝酒的问题，今天没有几个牧师会喝了酒上讲台，但今天会有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会沾染世界的不洁然后上讲台，然后乱说话啊。另一方面呢，为了确保你这个器皿啊在教会这个侍奉上是分别为圣的，因为你要预备接受圣灵的恩赐，你要讲到牧会。你看利未记十章说，使你们插好先说那个插一下那个电，对，插一下那个电，对， 为什么不让沾染这些东西呢？不用管，不用管。为什么不让沾染这个东西呢？来看前面，看一下，不要看那边。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你看到没有哈？圣经说的很清楚，越少的越不去沾染这些东西，就是情欲、情怀、世界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刺激感官的东西。一个牧师和仆人，他的讲道越纯正，神给的恩赐越大。有弟兄跟我说，有弟兄哈，当然是他有时候跟我聊，我就劝他别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有段时间没听，结果他说受管教了，因为最后侍奉的时候发现脑子乱了，情欲情怀都上来，最后把那些东西戒掉之后，不去看之后哈，他说哎呦，写讲章也好，包括讲道的时候，就感觉清晰了，啊，真的是这样，啊。很多人他看不起我们，他不认同我的一些做法，尤其在这个分别为圣方面，尤其在这个我教导我和会众远离这些世俗的情欲情怀方面，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教会在这样的教训上得了多少的好处。你的这个器皿越干净，你沾染的这些世俗的情欲情怀越少，你讲的道，你教会的会众传的福音越纯正，你在属灵上越有恩赐，越是大有能力。否则的话，你就像挪亚一样，都喝醉了，都光着屁股躺在那里，然后睡着了，然后有人来观看你的羞耻。我不能接受我成为一个光屁股的人，我不能接受我在讲台上胡说八道，最后成为一个笑话。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也不能接受我的会众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在这里呢，挪亚呢就这短暂的一次跌倒，其实呢，神让我们引以为戒，因为挪亚最后神让他转回来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转回来的。有的人一次跌倒永远跌倒，有的人一次跌倒一生跌倒。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侍奉上，无论是这个牧师还是教会的会众，我们在神的教会一定要谨慎。神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而且你要知道这在属灵上的含义是什么，不要沾染那些情欲情怀、属世界的意识形态和异教风俗那些东西，免得我们在属灵的释放失去恩赐。当你失去恩赐的时候，你讲道讲不对，你祷告也不知道该祷告什么，你都不知道该求什么，然后你是瞎的，你跟人传福音你也没有能，你也胡说八道，然后整个教会就是个半死不活的状态。所以说要谨慎这个事情。22节，迦南的父亲韩，注意哈，说注视着他父亲的下体，或者说注视着他父亲的羞耻。你看这个词哈，他是在那盯着看啊，他在看，终于找到机会了啊，然后他就注意哈，把这个事儿注意哈，宣告给在外面的或者在街上的他的两个弟兄。寒是什么意思啊？寒就是发热、火热的意思，就是发热病。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寒呢，他真的是个魔鬼。他看到这个牧师跌倒了，他看到这个牧师露出了下体，这个牧师没有穿裤子，这个牧师因为沾染了世界的不洁开始胡说八道了。然后他不是感到悲痛，他感到什么？他说哎呀，终于来机会了，终于到了打倒他的机会。然后他非常的有那种窃喜和幸灾乐祸啊。你看到这一幕，你就知道迦南是什么人。你去看这个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总是说啊，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什么露这下体、露那下体，都是露的什么至亲的下体。所以说，这个迦南人为什么总是喜欢露裤裆、露下体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父亲、他们的祖宗就是这种人。他们祖宗韩如何露了他父亲挪亚的下体，那么迦南和迦南的后裔也照样露他们父亲的下体。所以说这个罪恶就这么传承下去，这就是一种咒诅，说你不是这么干吗？那么好，让你的子孙后代，让你这个整个这个家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来看 最后呢，利未记18章24节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赶出的列邦就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前的居住的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地就玷污了。迦南人被灭绝极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要明白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亚沙龙呢，对他父亲大卫也行了这件事情，他在这个亚西多夫的指导之下，光天化日之下与他的父亲的这个妃嫔同房，这是什么意思？这就露他父亲的下体，羞辱他的父亲。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事情，挪亚呢是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有跌倒的时候。挪亚坚持了这100多年与神同行，最终呢也跌倒了。所以说一个牧师要做到长期不跌倒是非常困难的啊，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说你看到哈，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牧师跌倒的时候，一个仆人，我在说，我说的是真正的牧师啊，不是那什么生命神学，什么什么律法主义，什么神学，包括有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天天讲教育，那我不承认那是恩赐，啊，三字呢，我从不承认，我讲的是真正有恩赐的，确实讲到是有属灵恩赐的这种，就这些人在跌倒的时候呢，其实你的一个你处理他跌倒这个事情，或者说他赤身露体羞耻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就能看出你到底是闪和雅夫还是寒。我真的，我传道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传道人和牧师跌倒，真的就是最后就真的脱了裤子就上去了，啊，羞耻赦免，这个话说的有点过分，说的可能有点不恰当，真的就是说阐述自己的羞耻，在台上胡说八道，啊，做了很多的就是很离谱的事情，但是你心中是一个什么状态？你是感觉到窃喜，我拿下他的机会到了，还是为此而伤痛？这个将决定你到底是个寒，还是说后边的闪和雅夫。圣经不鼓励人跌倒，但是当一个仆人跌倒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这个是要在神面前去交账的啊！因为我见到很多的人，他起来攻击那个就是从前有恩赐，但是后来确实跌倒了，赤身露体了。他真的就上去扒这个牧师的裤衩，全世界去散播他的丑闻。就是巴不得把他，就是说把他的下体用放大镜展露给全世界，然后窃喜，从他讲道里边挑刺儿啊，然后找东西，然后再上网上去发帖啊，这种的，恨不得那个牧师每说错一句话，他都要跟在后边，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再拿出来去炫耀。这种人真的是畜类啊！所以说我们要谨慎。所以说你看啊，你看创世纪第10章。你看这个韩的家谱哈，韩的后裔当中，我可以跟你说，基本是不敬畏神的，不敬畏神就不会尊重神的仆人挪亚，不尊重神的仆人挪亚，那就是不尊重神，因为挪亚是神暗恋的，挪亚曾经跌倒之前的恩赐是神给的。你看看这个韩的后代，迦南不用说了，然后有什么古时生什么宁禄哈，还有什么加菲托人、非利士人。还有什么西顿啊，后边还有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你看这些人一个比一个恶，一个比一个亵渎神，而且是神的民以色列的一生的仇敌。所以说你看以色列后来这些外邦人攻击他，基本跟这个寒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寒哈，你要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哈，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儿子跟父亲开玩笑的事情，它是一个属灵上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韩哈，他似乎一直在等待挪亚跌倒的那一刻，然后他等到了，而且他把这个事情宣告公开宣告在外头，让全世界人知道，让他两个弟兄知道，他其实今天来说不是为了教会，不是为了真理，他只是想摧毁他，你明白吗？他只是想摧毁啊这个挪亚在世界上这种传道的权柄，他想看挪亚出丑，然后呢他可以抬高自己， 今天很多人攻击一些牧师，我是知道啊，攻击那些当然现在跌倒了曾经有恩赐的牧师，他为了什么？他不就是贪图人家的粉丝和跟随者吗？贪图人家教会奉献多，贪图人家在这个基督教圈里比较有影响力，然后他就去黑人家啊，去拿着人家的话每天在那里去发帖啊，去什么。那个牧师跌倒肯定是有问题，但你这么做你就有祸了。好，该说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很有威望的人，挪亚是洪水之后地上唯一的祭司，打倒挪亚意义非凡。所以说韩就等着这一天。那他其实啊，你去看韩的这些后代，他不是单单摧毁挪亚，他是要摧毁关于耶和华的信仰。所以说韩的后裔当中呢，最后有了后来有了古时，古时又培育出来了抵挡神的这个凝露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看二十三节，但是哈，这个闪和雅弗取来了外衣或者外套，并且放在他们的二人的肩上。注意哈，他们倒退着进去，注意哈，并将他们的父亲的羞耻和下体遮盖，然后怎么样哈，脸朝后不观看他们父亲的这个下体和羞耻，就这样去做。看到没有哈，这就是今天教会当中在基督教里边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但是闪和雅弗没有参与这个罪恶，因为闪是心中有圣灵的人。挪亚说什么？耶和华是闪的神，是不是？耶和华是闪的神。雅弗是什么？雅弗是住在闪帐篷里跟随闪的人。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的会众或者同工。你看到跟那个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啊。不单是闪是蒙恩的，这个雅弗也是蒙恩。雅弗好比那个在圣经比喻当中那个零两千两的，他就照着那个五千的去做。那个义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最后他得的赏赐跟义人是一样的。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教会面临着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往前走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跟我们过去有相关的那些牧师之间的一些事情或者矛盾，我们要彻底画一个句号啊。因为了解我传道经历的人，了解我这个最终按牧师的人都知道啊，我呢曾经呢之前待过一些宗派，我呢也跟之前一些牧师呢曾经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在真理上的原则的问题和他们闹掰了，最终分开了。但是呢我们之间有些事情需要画一个句号啊，就是我对我本人，我们教会的会众以及那些要跟着我们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人，我有着这样一些要求和原则。就是说那些曾经大有恩赐但是后来因为这个醉酒或者沾染情怀跌倒以至于赤身露体的这些仆人和牧师，圣经呢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不要在他的跌倒上去幸灾乐祸，也不要参与网络发帖或者是大肆宣扬，我们就和他分开。其实呢我严格的要求我们的会众不再去看那些牧师的讲道，然后呢我个人和他分开，我也不去看啊，免得观看别人的下体或者那个羞耻的状态，我们不在这个罪上有份啊。然后呢圣经教导呢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幸灾乐祸或者是看热闹，也不要去关注他那些羞耻，不要看他发的帖，不要看他写的东西啊，也不要去嘲笑或者招揽别人去讨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知道这个雅弗和这个闪和雅弗为什么倒退的进去，然后盖上不看，然后再背着身子出来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到我这儿结束了，不会从我这儿再往下去宣传或者去讨论。然后呢，我也禁止呢跟自己有关的人去讨论这个事情。你要我们就要去学习这种倒退的进去，然后倒退的，然后就是说背着身出来这种状态，免得呢像韩一样被人去咒诅。其实呢在过去呢我们跟这些之前很有恩赐的牧师分开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绝对不认同在教会里边去干直销或者去卖牛羊鸽子，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这些事情，这个是绝对禁止的。当然有的牧师不同意这个事情，他后来他也跌倒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和我们和他之间的联系到此为止。我也不希望那些牧师他的会众再来联系我们，除非你是过来聚会的，然后你别再去看他的东西，我们聚我们的会啊，我们不想去讨论其他牧师的羞耻 和跌倒，我们也不想在孩子罪上有份，所以说我们选择分开。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啊！凡是身上曾经有圣灵的恩赐的，讲到牧会有恩赐的仆人，我都尊重。即使和这人分开，即使和他闹掰，我也会保留一个出于底线的尊重。但是啊，我们不要沾染他那些事情。曾经我见过有的人呢，加我的联系方式，或者说联系我啊，然后去说一些其他的牧师的坏话，我很不喜欢这种事。我个人不去做这个事，我也禁止那些跟着我一块聚会听到的人去做这些事情。我说是有恩赐的牧师。我从前呢，我就见过有的人就盯着那些牧师的跌倒，然后在网上发帖，在网上去找每一个人去说啊，然后甚至把他讲的道里边他说了多少错话，然后一字一字的抄下来，最后在网上去发帖分享。这种人绝对是畜类。这种人曾经找过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这个人他敢再找我，我就会剁了他，我会像大卫杀死那个亚玛力少年人一样，我剁了他。我告诉你，不要在这里给我把这种罪恶牵扯到我和我的会众进去。我们呢不去攻击那些有恩赐的牧师，包括那些曾经跌倒的，或者是已经跌倒，或者正在跌倒，或者是还没回头的，只要他从前是神所使用的，我们就和他分开，我们不在这个世上去犯罪啊！这是我们教会的底线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侍奉，我们有自己的教会，我们完全没必要在这个世上去沾染罪恶。哈姆哈24-29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我们看24节到29节，24节说，然后啊，挪亚就从这个酒啊或者酒醉里边给苏醒了，他就知道了小儿子对他所做的。24节我们可以看到，挪亚是圣经所说的偶然被过犯所胜，并非像扫罗一样彻底走向堕落啊。我们看到挪亚从这个事情当中呢，他苏醒了，他悔改了，并且他再也不会在这个事上跌倒，不然神不会后边继续使用他啊。所以说挪亚在此之后呢，他必然是悔改，专注于传道牧会的侍奉，而不是继续饮酒，继续去参与这些情怀感官的事情。我们看到神让挪亚苏醒了，而且神的灵继续在挪亚里边恩赐于他，他后边就说出了关于他三个儿子的这种预言，这是从圣灵来的。而且你注意哈，韩是第几个儿子？韩是小儿子。迦南也是韩的小儿子。在圣经当中哈，小儿子一般是比较被父亲宽待啊，比父亲所宠爱的。但是你看到这个小儿子，他真的是做的这些事情。25节，因此他宣告，注意哈，他宣告说迦南被咒诅了，不是迦南应当受咒诅啊，就是迦南已经被咒诅了，他要成为他兄弟们的奴仆帐中的奴仆。很奇怪哈，没有提这个韩的事，说的谁啊？说的韩的儿子，韩的小儿子啊，他最喜欢的这个小儿子迦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是圣灵感动之下的预言，绝非个人恩怨的那种打击报复。因为挪亚肯定是对这个小儿子是非常宠爱的啊，圣经当中好像只有一个小儿子不被宠爱，就是大卫啊。所以说挪亚说这话是出于神的，他不想说也得说啊。而且你注意哈，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过，韩呢去把他父亲这个赤身的事情给宣告出去，他并不是说一个小孩跟他爹在开玩笑，这其实里边是关于属灵的事情，就是魔鬼的差役呢对神的仆人这种恶毒的攻击和伤害，为的是彻底摧毁这个 这个祭司在当时那个时代上的他传道的权柄啊。而且呢，挪亚说得很清楚，不是当受咒诅，是他已经被咒诅了。这个咒诅是出于神啊，不是出于挪亚。我们来注意哈，在他弟兄中做什么奴仆的奴仆，什么意思呢？就是最下等的人，最低等的人啊。注意迦南的名字，迦南的名字就是被压制、被制服、低人一等的意思。你看到这个，你注意这里的这名字都是有含义的，含是什么？发热病的。迦南是什么？做奴仆中的奴仆，被压制的，被迫当奴隶的。耶稣说，迦南人是狗。这个咒诅到耶稣到新约圣经那时候还有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上帝怎么惩罚一个人这种滔天的罪恶，就是说在挪亚身上做这种罪恶，上帝是不允许的。这种罪恶上帝怎么惩罚呢？就是咒诅你最爱的人。大卫犯罪之后，上帝咒诅了谁啊？亚沙龙，让亚沙龙彻底的成为一个畜生，最后灭亡。然后呢，上帝因为挪亚这个事情，咒诅了含的小儿子迦南。而且这咒诅呢，不仅是针对迦南，也针对迦南的后裔。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里面那些等待一个神的仆人跌倒，然后看他下体，看他羞耻，好借机打倒他，看他笑话，那是畜生。过去有畜生找到我，跟我说一些牧师的黑料，然后在那嬉笑，然后有的要发帖啊，还要把我叫去发帖，我说你滚吧，你去死吧，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只要曾经真的是有恩赐的，我都尊重。啊，所以说，当然我说的恩赐是讲道的恩赐，牧会的恩赐，不是那些什么改革宗教二门主义，什么三字生命神学，这个都不是，通通不在我的范围当中。我说是讲解圣经的恩赐，确实有属灵的恩赐。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太多这样的畜生，他就等着一个有恩赐的牧师跌倒，然后好显露他的下体，好在网络上发帖上不断的去揭露他的错误。你要注意你的下场是什么？迦南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我们看到啊，韩的后裔还有迦南的后裔要与他们的祖宗一同受咒诅。今天的教会里边也有很多韩的后裔，有很多迦南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是一贯的。大卫面对扫罗，扫罗还不像挪亚一样，扫罗是最终没回头啊。但是扫罗曾经是有圣灵的恩赐，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就因为这个，他不像。大卫就应该是不向扫罗去伸手。而且呢，大卫不止一次阻止了自己的跟随者去伤害扫罗，只因为什么？扫罗身上是有耶和华的恩膏的。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29章第一那个29章，还有这个历代志第12章，最终呢，大卫忍不住也要和非利士人一起去攻打扫罗，最后神把他拦住了，没做这个事，就不让他在这个罪上有份。然后大卫呢，因为这个扫罗的事情，杀死了那个前来向他献媚的亚玛利少年人啊。那个人本来还以为借着这个事情能讨个好呢，最后被宰了。要警惕，不要犯这样的罪。之前有的人来找过我，要报某些牧师的黑料，要去联合我去说东西，我都让他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曾经身上有恩膏的。对于已经彻底跌倒的扫罗是这样，然后这个挪亚呢，他还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只要他曾经有恩赐，我们就不要去伸手害他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人作恶，这子孙后代多少辈多少代的人是受咒诅。你去看韩的后裔，韩的后裔当中可绝不是说光迦南一个种族受咒诅，你看里边的人基本上就是低级多的恶人，尤其是迦南人 是神命令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后要全然灭绝。其实在圣经当中呢，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法则，一人作恶要祸及子孙后代。很多的白左说，哎，这不公平。怎么不公平啊？中国过去的这个君王文化里不有什么诛九族吗？在当代这个社会，你触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它有的也影响你的子孙后代，包括你做各样的事情啊，你的消费啊，你的出行啊，都会受影响。像整个世界的法则都是这样，上帝做这样的事情，那更是理所当然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圣经对人的惩罚是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说韩的后裔呢，尤其是迦南还有迦南的诸族，都是罪恶满盈，抵挡基督的臭脸。神要因为一个人的恶咒诅一个人，就会让他的后代成为瘸腿的、瞎眼的、长大麻风的，然后把他后裔交给魔鬼，任凭魔鬼钻心，彻底的沦为畜类。神也因为这个事情对待大卫的几个儿子，包括他最爱的亚沙龙，实际上最后大卫快哭死过去了。他说：“亚沙龙啊，我儿啊，我巴不得替你死，但是不可能了。”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第十章，你看到这个韩的后裔的时候，好像篇幅很大，好像是人丁兴旺，好像是啊人非常多，在世界上有建立国家的，有怎么样的。但是其中除了绝极少数蒙恩的，其他都是灭亡之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正的咒诅？就是任凭你犯罪，任凭你抵挡神，任凭你拜偶像，任凭你去露人下体淫乱，把你交在这种罪恶当中，最终让你灭亡。咒诅不一定是让你在世界上没钱没事，咒诅就是任凭你犯罪。我们看到有很多离弃我们教会、跟我们教会背叛的人，最后真的成了畜生。有的人他回不来了，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来看，然后他再次宣告，说耶和华闪的神是被称颂的，注意啊，被称颂的。愿迦南成为他的奴仆。注意闪的名字哈，在这里是有点像一语双关。耶和华闪的神，耶和华是谁的名字？神的名字。闪是什么？闪就是说名字，跟耶和华的名字有关系。所以说这个耶和华闪的神这应当称颂，这句话不仅表示闪是信神敬畏神的，这也是一个老牧师案例，一个新牧师的一个案例仪式。因为从这句话开始，这个传道侍奉的权柄就案例给挪的儿子闪，闪成为在帐篷当中接续他父亲做祭司传道的全职侍奉者啊。当神的名字被交付一个人的，这在旧约当中这不是一般的事情。你看整个约伯记，很多人在谈论神，只有约伯知道耶和华的名。二十七节，愿神使雅弗扩张，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成为他们的奴仆，就是就指闪和雅弗共同的奴仆。你看雅弗是什么意思？雅弗就扩张的意思。愿神使雅弗扩张，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成为他的奴仆。扩张啊，就是扩张境界的意思。闪和雅弗呢，可以看作牧师跟会众，或者牧师跟同工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祝福不仅是指向当时的这些人，而是 指的是属灵的后代啊。就是说，在今天呢，凡是跟这个闪、雅弗一样的，都享受在这里的祝福。愿意在教会当中尊重神的仆人，尊重教会的权柄，尊重教会的人，愿意顺服教导的人，沉浸学道的人，不做像韩这样的恶人的这种罪恶的人。神会使这样的人呢，持续的住在主的教会当中，并且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传福音的器皿。牧师呢，负责讲道，讲道啊，耶和华闪的名嘛。然后会众像雅弗同工是什么？传天国的福音，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扩张上帝的国度。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呢，闪就是教会的那个全职侍奉的，然后韩是同工，或者说会众。所以说，这里闪韩雅弗他的这些咒诅和祝福，也指向在今天在教会当中能对上号的人。啊，我们再来看哈，做奴仆的奴仆， 然后成为闪的奴仆，成为雅弗的奴仆。这个做奴仆的奴仆啊，明显是咒诅啊。我你注意哈，这个奴仆的奴仆是咒诅，但是后来呢，成为闪的奴仆，成为雅弗的奴仆，这是蒙恩得救的机会；成为神的奴仆，成为神教会的奴仆，那是蒙恩的机会。前者呢是彻底的咒诅，后者则预留了蒙恩的机会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当中有迦南人最后得救了，基遍人啊，基遍人当时进来了，然后这个以色列会众说，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必不断的人做奴仆，在我神的殿中做挑水劈柴的。然后基遍人说，那你们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办吧，真的成了奴仆的奴仆。但最后怎么样？最后反而成了蒙恩的。然后这个挪亚女子路德说什么，我还不如你的一个使女，看到没有哈？耶稣对迦南的妇女说，你是狗啊，我不好意思把饼丢给狗吃啊。他最终都蒙恩了，他说、哦、好，做狗也行，只要做狗也在神的家里，做奴仆也要在神的家里。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是个罪人啊。往上一点，往上。这个在神的家中做奴仆啊，胜过做世界上的奴仆。在世界上做奴仆呢，就让人割韭菜啊，天天九九六，天天叫人虐待的致死，被人骗财骗色。在神家里做奴仆是什么？顺服教会的教导，认罪悔改出教，然后在神的家中有得救的指望啊。做闪的奴仆，做雅弗的奴仆，就是做以色列做教会的奴仆，就意味着完全的顺服。所以说这个咒诅里边，它一方面有这种彻底的咒诅，另一方面也有什么，也预留了得救的机会。二十八节说，在洪水之后啊，挪亚又活了300年又50年。二十九节，并且挪亚所有的日子，就他一生的日子是900年又50年，然后他就死了。我们注意这个挪亚，他圣经记载挪亚，首先呢，挪亚是神眼中的义人，他的一生是神所眷顾的，他的一生的年日，无论是洪水前的年日还是洪水后的年日，都被神所纪念。而且洪水之后呢，挪亚在这个世上跌倒之后，他又悔改了。因为他的年日也被记载在上面。但是有一点，圣经没有记载挪亚说活了多少年又生儿养女，只记载他就是这三个后代。挪亚呢，培养传道人，培养神仆人，培养教会会众的任务到此结束了。啊，神把这个大量结果子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祝福给了他的儿子啊。而且呢，挪亚是洪水之后活得最长的人，你注意哈，他就是后来洪水之后那个年岁也比当时世代人长。挪亚这个整体的年龄950年，超过了亚当930岁，亚当，然后又接近了什么马土撒拉965岁。也就是说挪亚呢，他是 洪水之后神儿子家谱当中的一个起点。挪亚也明显比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长。你去看挪亚那个创纪11章这个闪的后代里边，你一直看到这个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挪亚活到什么时候呢？活到塔拉的128岁。他活到亚伯兰在世界上的日子，注意哈，挪亚活得非常长。挪亚就像约伯一样，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第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他明显是一个被神祝福的、被神长久使用的一个义人。挪亚活得非常长啊！你看到这个挪亚呢，他活到这个塔拉第128岁，就是亚伯兰所在的这个年日。你去看创世纪11章。所以说，挪亚是一个被神祝福的人，偶然呢被过犯所胜，但是后来呢神使他悔改，他又重新得到了恩赐继续释放。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创世纪的第9章的最后这一部分讲到这里。实际上在今天呢，当讲到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就会去讲一下我们教会接下来要走的路，包括我们要处理曾经过去跟我们有联系的那些牧师和宗派之间的事情。首先呢，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因为真理的一些事情，真理因为原则，我们跟过去的那些牧师和宗派我们会彻底的分开。我们尊重这些牧师曾经的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赐，但是当他们跌倒之后，我们不会顺从他们去跌倒。但是我们也禁止我的会众，包括那些跟随我们聚会听到的人，去参与攻击那些牧师。我们从今天给他划分记号。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教会哈，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这个讲到的视频和音频，讲到的视频，在油管上呢是再发这一次，之后就不再传到油管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人他并不到本地教会来聚会，我们传道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人来教会聚会认罪悔改除教听道，而不是让你在网络上跟你们建立什么联系。我发现有很多本地或者离我们教会很近的人，他都不来教会聚会，这个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不想我们传道传了一辈子，最后培养出一堆网络基督徒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出来的基督徒，要么就是说守真理的传道人，要么就是说坚持聚会的。如果说呢，你离得远，你不在本地或者不在本国，你可以来我们教会聚几年，我们看看你究竟适不适合做传道人、做牧师。到时候教会差遣你再出去建教会。反正呢，从今天开始呢，就今天视频发这一次，以后不发了。只有来我们聚会的人才有机会听我们教会讲道。因为耶稣说，天国的福音只赐给那些舍弃且跟随主的人。一个连本地教会、本地聚会都不来的人，他不配得到属灵的祝福。另外，凡是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必须舍弃且跟随主，必须在这里长期守聚会，而且他不许再听其他教会、其他牧师的讲道，他只能听我们教会的讲道。一方面呢，避免因为那些之前那些跟我们分开有问题的牧师和宗派，他的罪恶带到我们教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想去攻击扯到之前那些牧师啊教会之间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和理由去攻击他们，去回头去看他们，我们跟他已经分开了。所以说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也必须断绝跟他们的联系，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要求。以后想听我们教会讲道，必须来到本地教会，否则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音频啊视频去给你。只有带我们本地教会聚会的人，只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他才能享受到属灵的祝福。因为我们一般我们本地的这些会众啊，他在这里坚守教会，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也付了很大的代价，也跟父母亲情啊，跟自己的这些工作生意做了切割。我们如果继续在网络上去发，这对这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弟兄是不公平的。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发这一次，教会的这个邮箱呢也放在油管的这个链接上啊。之前那些视频呢会存留一段时间，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呢，我可能也会把它删掉去屏蔽掉，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人来本地聚会。我再说一遍哈，没有教会生活的人是没法得救。有人最近跟我们要讲到的视频音频，我们不会再发，因为我说的很清楚，你要么来我们本地聚会，要么你想建教会，你来几年，让我们看你什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畜生。我们之前有的人说要他老公做牧师，让他家谁做牧师，最后发现那个男的是个畜生啊，在教会骗财骗色的。那我们要给这样的人按灵的牧师，让他拆回来建教会，那我们就死了。这个网络听到，这个网络联系，他是没法认罪的，你知道吗？一个人是人是畜生，他只有来到教会，我们才看得出来。有很多人他藐视我们教会啊，有很多人拿我们教会的讲道当成是其他牧师的讲道的补充，哎，这个我们是不能允许的。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所有人，我们是神的教会。凡是不尊重神的教会的、藐视神的教会的，他和他的家必受咒诅。凡是在我们教会背叛的啊，不认罪不悔改、出去作恶的，还乱说话、乱逼逼的， 最后都遭咒诅。所以说我们教会的要求就是来到本地聚会，舍弃一下跟随主，然后你才能得到我们教会的讲道，得到属灵的祝福。从今天开始就发这一次作为一个通知，之后我们就不再公开发到网上。之前那些视频会放一段时间，但等到时候到了，我们很有可能会把之前视频删掉。因为我再说一遍，我们的要求是让人来本地聚会，我们不是在网络上跟人讨论，也不去建立网络聚会。我们要求愿意听我们讲道的人，愿意得属灵福分的人必须来本会，而且必须断开跟其他教会的联系，也不能听其他牧师讲道，否则的话你就不用来联系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的底线。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